好，今天是10月22号哈，十月份的第四个主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我们讲一个人物哈，第八章我们刚刚读了啊，宣教士腓力啊。上个礼拜呢，我们解读了啊，殉道者斯提凡，还记不记得斯提凡的意思就是得胜的冠冕。谦卑的服侍有需要的人群哈，那一些被忽略的寡妇，然后斯提凡他被捕了，就在犹太公会面前的申诉，整一章第七章50多节经文都是他的辩论哈，然后以什么圣灵和智慧来说话，最后殉道啊，睡着了，神的恩典啊，我们总有一天要死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只是睡着了，我们跟身边的亲人也是一个再见，再见，再见，会再见的，我们在天堂那时候再见哈，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别，我们睡着了哈，这个信与不信的区别啊。今天呢，我们来看 与这个斯提凡一起被推选出来的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管理饭食的另外一位人物叫做腓力哈，他同样拥有敬虔的品格，被圣灵充满，被智慧充满。他呢是一位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啊，当时犹太人有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语言，犹太人呢其实他们原来的语言呢是讲希伯来语，后来就叫亚兰语哈。这个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是用希伯来语的，但是新约以后到了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因为整个世界都希腊化了，都用，很多人都会用希腊语特别是这些散居的犹太人，从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地方哈，那他们都是用希腊语的这一位的腓力，我们今天讲的这位腓力呢叫做宣教士腓力哈给他一个叫做宣教士这个名字，区别于另外一个腓力，就是耶稣有12位门徒12使徒里面有一位就也叫腓力英文是一样的 Philip 大概也是希腊语的那个名字一样的，但是中文呢你会仔细看看中文圣经翻译呢，腓力这里的力呢是用那个厉害的力哈，门徒十二使徒里面那个腓力呢有主耶稣的同在哈，那个是力量的力哈，那个是腓力使徒腓力呢他是跟随了耶稣3年，大家都知道了哈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受难复活升天，他都是目击见证者他应该是讲亚兰语的这个犹太人。这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腓力呢哈，那个厉害的力呢他很厉害哈，但他不一定亲眼见过主耶稣，可能会年轻一点，他有可能是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发生了一件什么前所未有的事情，就是使徒起来讲道，3000人信主受洗，哇，想象不到的哈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了然后当时呢还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出来，当时2000多年前没有出来，我们今天很感恩我们旧约新约都有，2000多年前教会开始没有新约圣经，读的还是旧约，但是他们有什么有目击见证者，就是耶稣基督的这12位使徒起来所以他们那一个的新的教会，想象一下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当时在耶路撒冷一个全新的教会，没有课本不像我们今天有新约拿出来读哈。他们怎么样独特之处，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这个跟从主耶稣的新群体的这个一个特征。所以腓力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位腓力呢，他可能即使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是他能够从使徒的这些目击见证者的亲自的教导当中认识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基督，是神被神高立的那一位，是以色列民 一直在盼望的这位弥赛亚救赎主。腓力呢，其实他在我们第六章有讲过，他在耶路撒冷教会服事是从管理饭食开始，他没有从讲道开始哈。其实他整我们第八章有记录腓力的这个生平哈，他的一些做的一些事情，没有一个长篇的讲论哈，跟司提反很不一样。司提反有哇一个，我上个礼拜我讲了哇，我觉得怎么能够把2000年以色列的历史讲得那么清楚啊，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耶稣基督，这个是司提反的恩赐。那今天腓力的恩赐，我们看看腓力的恩赐是什么哈。他也是被会众推选出来负责这个食物的分配工作啊，特别是针对当时讲这个希腊话的寡妇受到忽略了，所以我想这个腓力也是讲这个希腊话人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恩赐啊。我们今天能够讲华语，有些人哦，那我来到美国那怎么传福音呢？哎，但是你的家人对吧，因为我信主以后，是我在我那边娘家哈，我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当中第一位信主，也是大概除了我妈现在哈，就还是我一位，挺孤单的，有时候真的是挺孤单的。哎，但是常常看到那个是神的使命，一村人肯定有一个先信主的，那个就是神的恩典，对吧？我们慢慢来看，我们讲到哈，广传福音不应该只是牧师传道人的工作，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啊。神把这个腓力先放在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当中，有他的美意，从平凡的事情开始，通过这个谦卑的服事来预备他，帮助他不断的成长成熟。就像现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这个门徒训练就是帮助我们明白来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并且在这个群体当中来学习如何的互相的配搭，合一的为主做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使命腓力就是带着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感，在面对扫罗等人，我们看到了第一节那里哈，这日以后哪一日啊，就是司提反被打死的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persecution 那时候开始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一听你是基督徒来打击你，日光下没有新鲜事，2000多年前教会第一个教会开始兴旺的一段时间，逼迫来了对吧，然后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看到这一节的经文，你会想到耶稣基督升天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升天以前对使门徒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吩咐，这是一个吩咐，其实也是一个应许。你看应许马上实现了，人想不到的，怎么会通过逼迫来把这个门徒分散出去，门徒分散出去以后福音也分散出去了。所以当时2000多年前的福音是人传出去的，而且是门徒不是使徒，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很奇妙的。我就经常在说为什么 不把使徒送出去，门徒可能门徒会讲希腊话因为腓力就会讲希腊话，所以他到外地去，因为外地都是很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分散在犹太和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呢虔诚的人就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司提反埋葬，你看司提反没有白死的，他死了以后哇你看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第三节那里，扫罗却残害教会，扫罗就是后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的保罗他的那个亚兰语希伯来名字叫做扫罗， 保罗是他的希腊语的名字哈，Saul and Paul， 所以不一样。扫罗呢，他怎么样残害教会？残害教会怎么样进个人的家？哇，他是挨家挨户的把这个信徒拉出来，拉着男女，无论男女都要关到监狱里面。这个很厉害，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大逼迫啊！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哇，你信主要坐监狱，而且全家人都被关到监狱里面哈。我在想，如果我今天面对那样的逼迫，我还会不会坚守这个信仰？其实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我们的那个使命感在哪里？为什么要信？特别是信了以后，你还会遭逼迫。我们来看腓力，分散的人到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等会 我会给你们看一个图哈，为什么下？因为撒玛利亚不是在北面吗？哈，耶路撒冷在这里，撒玛利亚在北面的。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在山上面很高的，他下去就是下山这样子。哦，有机会你们到那个耶路撒冷，啊，现在不行，现在太乱了哈，不能，现在不能去。所以那一个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为什么中东那么多的问题，从圣经可以看到的。好，他就去撒玛利亚。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个撒玛利亚为什么这么特别这个地方哈。当时的撒玛利亚呢，跟耶路撒冷其实存在着将近1000年的种族隔阂，不是现在才有那么多的纷争。公元前1000年那个纷争已经开始了，离现在是3000年，对吧？在主前大概900多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以色列国，大家可能熟悉了，大卫王把王位传给了所罗门，所以有些人就把所罗门呢，所罗门很厉害，很智慧的一个王哈。他你看真的富不及三代哈，大卫下来，所罗门到了他的儿子罗波安，王国就分裂了啊，真的是分裂了南北国啊。这个旧约里面有记载的，南国是什么？犹太国啊。大卫王的血脉一代一代的相传，就是在南国犹大国 Judah。 北国呢叫做以色列，北国的首府呢就是撒玛利亚城。在公元前722年，亚述这个帝国侵入了北国以色列。当时这个亚述帝国在罗马之前的一些这个都是争霸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然后呢，他这个亚述呢，他到了每一个地方，他征服了一个地方呢，他采取的一个政策是什么？他是迁移政策啊，他不是说我把军队住在这里，我镇压你。哇，他们很厉害，他们把你的居民原住民呢移走掳走。他们一方面被掳到，将这些以色列民，将撒玛利亚的原来住着的这些以色列民呢移到亚述地区，大概是现在在这个伊拉克伊朗那个地方。好，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面第一次被掳，然后把这个原住民迁走了。另外呢，他又将其他地方的居民呢又迁移到撒玛利亚。你看他很厉害，这样造成了怎么样，很多种族的混合，非常的复杂。那你们这些原来这些人就不能够团结一致的抵抗入侵者，你就被打散了，对吧？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就很多的这个种族的问题啊，他们的犹太人啊，所以人家就说他们的犹太人是不干净不洁净的，不是纯种的，讲了一点啊，有很多种族的这种那个叫做民族的归属感在哪里。耶路撒冷就不认他们，然后撒玛利亚的人呢，因为他们很多外邦人都混在一起了，他们的敬拜是在山上敬拜的，他们不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也不让他们来， 哦，认为你们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样子哦。有民族的归属感，还有这个宗教的传统，有一个什么，我有一条非常不能够逾越的鸿沟啊。到了耶稣时代，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哈。OK， 我刚才讲了，等会给你们看那个地图，耶路撒冷在这里对吧，在南边，撒玛利亚在北边，耶稣出生事工的那个加利利湖又在更北边，所以你看从更北边的加利利要到圣殿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些人是不走那条路的，他故意绕开撒玛利亚哦，从加利利的犹太人要去耶路撒冷那个圣殿，他们要朝圣嘛，记不记得他们一年要去朝圣三次，他们都要故意绕开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呢也不欢迎那些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犹太人啊，你们是属于那一边的，看不起我们，不跟你们来往，不要经过我们这块地，他们连耶稣都不接待哈。那耶稣呢，他自己不但亲自到过这个被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记不记得给你们说那个例子，就是耶稣亲自到了撒玛利亚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紧接着就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就相信了耶稣，这个事件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而且真的是 耶稣对这个地方特别有感情，你看他真的是升天以前吩咐门徒，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福音怎么要传到又从耶路撒冷出去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哦，这个你看腓力他去这个撒玛利亚，他之所以愿意去撒玛利亚，面对这样一群被传统的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一个群体啊，他说是他去别的地方不好吗？你看肯定是圣灵的带领，一个他是顺服主耶稣的吩咐，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那个地方是很多对自己是 敌对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但是那个人群有需要，我们马上看到有什么需要，有很多人被鬼附着、哦、有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了医治，所以你看腓力真的是跟随了耶稣的榜样到那边行神迹医治，然后他有一个使命，他的使命是非常的明确，其实神迹医治只是一个辅助，就像耶稣来了、哦、他也没有把所有的疾病都全部医治掉，他医治的是什么，人心里面的那个疾病、哦、所以腓力去他下到这个撒玛利亚，他是宣讲基督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啊，众人听见了又看见了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听从什么话，耶稣基督是基督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哈，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是怎么样，是叫人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和好的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很多人呢，我听见很多人哦，基督教就是很好，就跟其他宗教一样都是劝人为善叫人行善的很好啊，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说基督信仰先开始的是一个坏消息，是人的破碎，人的罪性，人其实靠着自己是不能够行善的，为什么？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伊甸园里面因为始祖的悖逆已经产生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个深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之间的那个深渊，那个隔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什么，中东以色列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这个战争，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人与人之间那种无奈，其实讲到底就是那个罪性，罪性导致人与神之间那个关系的破裂，关系破裂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这个征战就出来了。人是需要行善，但是人更需要的，人类更需要的是救赎，从上而来的救赎。耶稣基督呢，就是为人类带来救赎的好消息。我们下来讲的，其实我还有一段很长的经文。这个也是在第八章，你们可以回去看。其实这个经文是一个故事，也是讲到腓力。你看使者叫腓力起来往南走。他就走到了旷野，加萨出来了。今天加萨出现什么问题了？我刚等会给你们看那个地图，你们就明白。哦，原来加萨在那一块地方，现在那个导弹那个什么飞来飞去，哎呀，很真的是为他们祷告哈。这个是2000多年前了，当时没有导弹啊，还没有战争，但是那个有旷野，神就吩咐腓力去那个旷野。你看他去对的地方了，有时候真的是神会叫我去旷野吗？对吧？为什么？对吧？他就起身去了。然后呢，那边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有大权的太监，他呢是这个埃及一个国家的女王的财政大臣，就像我们的财政部部长哈，位高权重，真的是。他是一个敬虔人，所以他上耶路撒冷敬拜去了。当时有旧约，所以他熟悉这个以赛亚书，他在车里面念那个以赛亚书。圣灵，你看圣灵的带领，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那当时人家念圣经是大声读的，读的车外面那个人都能够听见，所以很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朗读经文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他就跑到太监那里听他念这个以赛亚书，然后他问他，你所念的明白吗？然后这个太监就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念的那段经文其实真的就是从以赛亚书700多年前，主前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的这个救赎的好消息。他引用了两句话，然后腓力就从这个经开口，35节那里，从开口，从这旧约开始对他传讲什么？耶稣。你看腓力他的使命非常的明确，他要讲的是耶稣基督，不讲别的，专讲的是耶稣基督。从旧约开始，有时候我们看，旧约怎么看？旧约很多的预言，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应验了。旧约有预言，说有以色列中东有打仗的风声，以西结书那里，我昨天还特别看了这段经文，看是不是现在末日到，快到了，真的是越来越到，所以有打仗的风声哈。耶稣基督也亲自的有说过的，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哈。没有，福音还没有传到地级哈。我最近这个礼拜我上去有我们地区的这个浸信会有一个牧师的一个牧师长老的一个会议哈，我们就讲耶稣基督还不会来，起码今天不会来，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哈。他说他的福音要传到地极，所有万族万民都听到他的福音以后，他才会再来。所以我们赶紧要去工作哈。像腓力，我们今天讲了腓力这个人物，他的宣教的使命非常的明确，他勇敢的走出这个舒适圈，为主做见证。所以在座的，在线上的，听到这个信息的，也让你们各自去思想一下哈。神将你带到美国，不同的方法， 啊，带到中加州这块荒凉之地。我常常说这个，这现在的人来了可能没有体会到，我是95年来的。95年我来到这里，我是从广州来的，一来到佛山广州那么繁华的珠江三角洲，居然来到我们 Fresno 这个农村。我们说大农村，当然了，现在说啊，农村啊，天气好啊，空气好啊。但是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是这样想的。我说我毕了业以后，我一定要走，我永远不会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神面前不要说永远哈 ，never never say never 。神就把我留下来了哈，在这个地方，96年信的主，97年受的洗。然后我其实我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传福音。我当时还写信，我信主，97年、98年写信给我父母，讲那个福音，写，后来就不写了，就搁了20多年。那祷告没有停啊，没有，其实没不是说祷告没有停，是我的那个我很多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很多姊妹们为我。中国的家人祷告没有停，可能我停了，但是别人，所以你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非常的重要哈。其实我也看了我自己的生命，也是经历了10几年的旷野般的日子哈。刚开始传福音，我在我们家里还有那个国际学生的那个查经班学生来，因为我当时也是学生嘛，没有学生出来的，然后啊。觉得有自己家庭有家以后也开放自己的家庭让其他的学生来这样子，不过后来有小孩一个还可以，两个还在开那个团契哈，哇第三个哎呀太忙了，又忙了别的工作去了哈。不过后来我在看哈，其实旷野当中那个训练我现在还在经历那个哈，怎么去亲近主，聆听主的声音，有时候真的很失望的，相信你们也经历过哈。传福音看不到果效，传出去的可能没传人家都不愿意听了，对吧？然后呢，邀请人来教会，他们也是，为什么一次两次，可能理都不理你了，对吧？对，但是有时候我都在想 ，What is next？ 就是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我们这个中文事工怎么走？哦，13年了，大家可能都知道了。我们没有接触100人，可能都有几十人了。但是真正留下来的有多少？哦，不过我在看，也没关系了。你看人家菲利跑到旷野就传了一个人，传福音给那个大臣。哎，他回到非洲以后带了多少人信主？我们不知道哦，没有讲哦，圣经里面对吧？我说感谢主，希望我传福音给了你们当中的一两个就 OK 了，但是工作还是需要做，对吧？在主还没有把我接走的那一天以前，或者主还没有回来的那一天，我们怎么样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有那个使命感啊。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的撒玛利亚在哪里？你的旷野在哪里？神在这个时候把你放在这个地方，他又给了你一个什么使命？我们能如何能够走出我们这个舒适区？北美的华人很多舒适区，哎呀，不是华人，北美的基督徒。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他们说现在北美的教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是每一天有12个教会关掉，人都不去教会了，那就关掉，对吧？教会都可以，破产的都可以关门的，就像疫情的时候也关门了嘛。以前我们都觉得教会永远不会关门的，哎，一个疫情来了你关门了，对吧？但是我们讲的是肉眼，我们讲到的那个教堂，但是我们这个社区，基督信仰的社区怎么建立下去，怎么继续下去，怎么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彼此的建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思考，我们今天的挑战啊，如何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在自己这个时候啊，可能在旷野啊，但是我们能够以那个爱心，爱主的心，爱人的心啊，为他来做见证。好，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今天天父，感谢主啊，感谢你的话语啊，2000多年来啊，能够把这个啊话语能够一直的传承下来，让我们明白啊，当时的使徒经历了什么，当时耶稣基督啊升天以前最后的吩咐啊，让我们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其实我们都曾经受到主的这个恩典的触摸，也遇见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在美国来到这个北美地区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一份恩典，一份喜乐，一个平安，我们看到了，经历了，也按照主你所吩咐的，能够将这一份的信仰传承出去，传递出去，为主所用。主啊，请主赐给我们啊一个使命感啊，一个走出舒适圈，像啊腓力宣教士腓力那样的一个谦卑的顺服的心啊，为主做见证。是主啊，你圣灵的同在，你智慧的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